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真正的基督元首。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伟人，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走势。那个其中一个大家非常之熟悉的，也耳熟能详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是很意外的，在年轻时候继承了他父亲的那个地位了。他父亲是那个腓力比二世，他是属于腓力比三世。那么在他父亲参加他女儿的婚礼上被人刺杀，所以做王位的经常被人刺杀，包括那个罗马前几任皇帝啊都是被刺杀的，所以他被刺杀了。所以那个年轻的亚历山大二世，那个三世20岁就继承了这个王位了，就，那么神也给他很多恩典。那他的那个老师是亚里士多德，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很有名的第三位那个伟大的哲学家，所以他也很有那个受到很好的教育，非常有智慧，所谓的人间的智慧啊。所以他是受那个联邦，就是希腊联邦同盟军的这个委托，作为总元帅，攻打一路向东，攻打这个波斯。实际上也不叫攻打波斯，因为波斯。在帝国的时候呢，他是为了继续扩张他的领土，一直要打这个希腊，所以和希腊已经有很多的战争，所以他这时候呢，跨过那个接近那个土耳其海峡，一路向东，经过3次大的战争，把波斯帝国的这个主力军，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所以用了13年的时间，整个呢把那个这个就是欧亚大陆。稀里哗啦的都囊括在他帝国底下，这样一个很伟大的人，年轻的时候33岁得了疟疾就去世了。所以说，一个人的伟大，看来能掌控一切，但是掌控不了小小的逆缘虫。就像我们今天，人类科技很发达，医疗科技很发达，MRI 那个核磁共振。很小的异物，1毫米的异物就可以检查出来，但检查出来以后又怎么样呢？很多又治疗不了，等着看吧。说的话呢，就是听天由命吧。那亚历山大，实际上这样一个很伟大的人，在他发迹之前，圣经里边早有说了，将来要有一个希腊帝国兴起，但这个希腊帝国这个王位，很快就会消失。继而代之是4个，所以希腊大帝去世以后呢，他的帝国呢分成4块，就是现今的以叙利亚这一带的叫西流古当时，以那个现今埃及这一带又叫托勒密王朝，以那现今的希腊半岛为止叫塔山大马其顿，完了以那个土耳其和土耳其海峡对面这块叫色雷斯，分成4个帝国。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这是在5300多年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在但以理书，就主前，我们知道但以理是主前600年、500年，也就是第6世纪和第4世纪，差了200多年的，也就是在希腊帝国200多年前，圣经里面早有预言会有这个故事发生。怎么讲的呢？天使和那个但以理讲说，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波斯和马代，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至于呢折断了的角，在其根上又长出4角，这4角就是4国，这就是希腊后来分成4国。地中的国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4国末时泛黄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能用双冠的大禹。这个是指后来那个，后来指的那个有短路了，名字又说不上，就安提阿四世，他呢就是兴起来以后呢，他是进入，我们说进入圣所有2个人，一个是庞贝，一个就是他。我们进入那个至圣所的只有大祭司能进去，但是只是2个未八人，借他神的圣地，他们进入至圣所。所以说，世上再伟大的人，他的发迹，他的消亡，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保罗在哥罗西书对于耶稣基督的描述，来重新再一次的更清晰的认识我们所依靠的神。那么经文是取自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24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真的，在一切被造的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要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道上恒心，即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从前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的恩典，赐给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灵粮，主啊，求主的话语真是在我们心中做工，求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让我们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实，多多益善，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真道上能够紧紧的抓住主的话语，从主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得着力量，得着信心，能够跟随主。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末日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思潮，就像在哥罗西这个时代一样，主啊，仍是让我们以主的话语作为我们甄别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让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对主有清醒的认识，对主有满心的依靠，是吧？求主真是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将我们自己，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求主祝福，求主使用，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知道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监狱里边所写的，虽然哥罗西这个教会不是他所建立的，但是哥罗斯教会的建立，这个以巴佛提是他亲自传福音给他的。这个教会建立时间不长，我们说可能三到五年时间，就受到当地很多异端思潮的影响，包括犹太教，包括希腊哲学，包括那个世界民间的宗教，那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潮都影响到教会弟兄姊妹。所以他在开场问候弟兄姊妹之后，因着他们的爱心感谢他们以后，切切地向他们祈求，让他们多结善果。那紧接着就来到这一段非常著名的有关讲述基督论的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可以和那个腓立比书，我们说第二章也讲到耶稣基督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啊，有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那个样式。那讲到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受死，基督被神高举，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那么这一段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是拯救全人类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基督的卓越性，为什么要讲到很快讲到基督的卓越性呢？因为哥罗西教会受到那些思潮的影响以后呢，就是说光有基督还不完全够，基督很好，但不完全够，还要添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附加条件。所以保罗针对这样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基督统管一切，我们有了基督，就有了基督的丰盛，就有了一切，其他的都是多余的，都是不需要的。那么这些，我们根据这些经文的，我们看这些经文，爱子是呢不能看见之神像，第16节。这边是因为什么讲他是守圣，他是在这个万有之先，讲到16节17节解释那个第15节。那第18节这边又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19节又是因为如何如何。第20节呢，这边有一个连读是 and， 我们中文翻译成既然。所以19节和20节呢，又是讲18节为啥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我们的统领。那么第21节呢，这个主词就变成我们了，之前都是爱子基督如何如何，这边就变成我们了，所以这就很自然的分作三个段落。这是我们前一阵子在归纳法查经时候一种根据语法现象怎么样来掌握这个段落所讲的内容，把它分作三个自然段。所以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三个小自然段来讲述这段经文。那么前面两段完完全全讲到基督的所事，那第三段经文讲到我们如何应该怎样行。第一个，基督是首生的，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么这个像呢，我们说神是看不见的，因为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呢，我们会通过各种手段让我们可以看见。比如说我们天空中有很多的无线电波，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这些电波呢，我们可以转换成那个收音机上的声音，你就能听见了。哦，这个之前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有电波传过来，收音机收到了，我们可以听见声音。或者说你电磁信号，那通过那个无线电传过来，你可以看到画面。所以说神是我们看不见，他是一个灵，但是神为了让我们看见他，所以他让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耶稣就像看见父一样，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天父的像，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折射，他就是那个天父的本体，他是首生的。我们一谈到这个生以后呢，一谈到生，我们就想到说，我们父母会生 baby， 但这边这个生呢，和我们肉体的生是不一样的。这个生呢，它不单是强到一个时间点上的优先，它在前面发生的，它更是强到一个地位上的优越性。那么这个我们通过另外几段经文，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用这个。诗篇这边89篇，我要立他为长子，就是立耶稣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创世纪这边就说，你要对法老讲，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从我们肉身角度讲，神怎么会能生出以色列人呢？所以他是一个从灵里边的，他是一个拣选，首先拣选的以色列，透过以色列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样的关系。所以说这个长子呢，表明了他一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在以色列长子是双份的产业。我们知道那个在12个支派当中，真正从地上的角度来讲，约瑟是长子，因为约瑟呢，他分的地比其他，他是马拿西和以法莲，他两个，他本身约瑟是一个支派，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变成两个支派，所以他到了双份的地，双份的产业，所以他是长子。所以这边说是首生的，表达了耶稣基督和神的一个特别的关系和特别的亲密关系。因为这个生是有一种血缘关系，我们通常会说血浓于水啊，血是带有那种遗传关系，所以代表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在一切被造的以前，他有一个很优越的地位。在一切被造以前，就这句话来讲，我们看不出是耶稣，因为有人有的那个圣经翻译说耶稣也是被造的，知道吗？只不过是第一个被造的。所以带有这种鸟论，他们会经常用15节来那个跟你阿Q说，这个并没有讲说耶稣是那个是从来就有的呀，他是可能是被造，这是第一个被造的。但是紧接着16节17节是解释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有的人为了传达他的那种异端邪说，他经常会断章取义。所以第16节特别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那个耶稣，靠着耶稣造的。那么这里边呢，他用了三个同样的那个三个类似介词，这个是靠他，就是说在他里面，这个就是因为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那么这个道呢，一个是表达了他的方法，一个是表达了地狱。我们知道说，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神在他的地盘上造了宇宙。我们通常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买了房子，你有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地契啊，一看就是哪个地盘是属于你，在你房子上，你可以在你房子上，我在我的地域，在我的范围之内，我种了一棵枣树，种了一棵梨树。如果说你种的别人家上，别人会跟你 argue 说那不是你地盘。那耶稣呢，在他的地盘上创造了宇宙。耶稣的地盘有多大？耶稣的地盘比宇宙大。今天我们科学，也就是说，宇宙现在依然在膨胀，那一日千里都形容不来了，依然在膨胀。你说耶稣地盘有多大？耶稣的地盘是无限的。所以说，整个所有的万有，包括我们人，包括动物，地球上，包括宇宙一切的星系，不管你是黑洞、白洞，还有光、没光的暗物质、那个白物质，都是在他地盘造的。他地盘有多大？无限。只是这个，这边是那个。这个这个后边这个叫那个 in auto，这是一个就是表达那个它的地盘表达方法这样一个语格，在它上这些造的不管是你天上地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啊，所以说作为天上就是说包括一直不断扩张的宇宙，我们还有我们地上，还有包括那些有位的组织政党觉得，所以这些所有呢都在它地盘上。那么造呢，都是他参与造的，都是他参与造的，他参与了所创造的每一个过程，亲自参与，亲自创造。那么这些呢，也是为他造，也是为他造的。那么这个，我刚刚开始读这段经文，就是刚性读的时候说，这个神不是爱人吗？是神为了爱人才把人造出来吗？怎么就造了半天是为了他？这有点感情上一开始难以接纳，因为刚信主那块整天讲的说那个钉子说，神爱你啊，神引导你啊，神那个保护你啊，他自己好像的那种，有那种得意忘形的感觉，好像捧上天的感觉。突然间他就说，原来你是为他造的，情感上有一点小小的波折。那后来看到呢，圣经就是继续讲说，我们天下的教会。都是作为基督的心腹，都是作为基督心腹，而呢，基督是新郎，基督是新郎，而从这个角度来讲说，那耶稣就是说为他造的，我们是心腹，他是新郎，将来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和耶稣基督在一起，就是换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个感觉又回来了啊，所以说我们在神的话语自由行界里边，我们细细揣摩的时候，那个神的爱就是那么长阔高深啊，让我们就不断的一再的突破，不断的一再的了解神的爱，知道吗？所以神就是这样爱我们。这边说，那个这些执政的掌权的，那么这个有一个特别的讲解，就是说，因为这些我们说那个现今这个世界依然握在那个恶者手下，所谓恶者就是那个。大魔鬼了，敌基督还没有来了，恶在这魔鬼手下。那个魔鬼是堕落的天使。那圣经上有关讲到天使，至少有这样几类吧。特别是撒拉佛，就是说以赛亚书那边讲到的，长六个翅膀，就是这个撒拉佛把那个炭火上把那个以赛亚的嘴唇抹了一下，说你洁净了，知道吧？以赛亚就可以传福音了。还有基路帕。那基路帕呢？我们创世纪描述说，那个亚当赶出伊甸以后呢，基路帕拿着两个刀就站在门口，怕那亚当又回来，是吧？吃那个长命树的果子就不死了，是吧？还有直接讲到那个天使长，还有其他那个加百利，还有其他那个就是说无名的很多的天使，所以说这些包括天使也是神创造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当时在哥罗西，它有两种思潮。一种是那个犹太人，他们那个神秘主义，他们因为知道但以理书被那个天使跟天使讲话，所以他们特别就向往说，他们生活要过得很严谨的话，他们要很刻苦己身的话，他们经常要就是说，通过这种刻苦己身的方式，禁止情欲的方式，来达到一种。完全的圣洁，好像能升到天上，能看到天上的情况，看到天使敬拜一样，有这样一种神秘主义思想。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希腊狗血思潮所带来的，就是说当时认为说整个宇宙都受到天使的掌控。所以这边说，希腊哲学和犹太哲学在天使上，他们找见一个平台，他们都推崇天使。所以这边保罗就这样说：你不管这些天使如何他是有位，如何你们认为他是主治的，如何他是掌权的，不管你怎么样认为，他是受造的，受造的。如果说他是受造的，那肯定造的人比他大，对不对？他想怎么样造你怎么样造，就像我们今天造计算机一样。想是你的平板就平板，想是台式就台式的，想让你速度快一点就快一点，想让你慢一点就慢。当然，没有人想买那个慢的速度的。所以说，这边说，保罗有他的个太太的思想流程，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必须点明这些。无论你怎么样描述，你看这个"或"字，在每一位前面都有"或"，"或"是有位的，"或"是主治的，"或"是执政，"或"是掌权的，就是为了强调这些。我们这个是排比了，我们就是排比。这点上的强调，无论你怎么形容它，都是被耶稣基督造出来的。这是说这节经文，所以说，由于这节经文，所以说耶稣呢是在万有之上，在万有之上。所以说，基督呢不仅是高于这些灵体，而且是创造了他们，对这些被造的东西有绝对的权威。绝对的能力，只是现今时间还没有到，魔鬼还在世上到处游荡。等时间一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会很快的进入无底。所以，这是我们的要对耶稣基督的掌控万事、掌控所有，我们用一个绝对的把握和信心。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另外说，第十几节紧接着说。他在万有之间，万有靠他而立。耶稣造了这些东西，耶稣不是说就不管这些东西了啊。耶稣呢，依然管理他所创造的。当然，他也让亚当和夏娃，后来又跟诺亚说，地上这些东西你们要参与管理啊，包括我们今天真的，我们要参与管理这个地球，但是我们管得不好。所以，整个宇宙秩序井然的运行。整个人类现今还能完成，还能存留在这个世上，都是因为基督在后边掌管。基督使万物有序，基督一不管，那天上的太阳，今天晚到5分钟，明天早到10分钟，用不了多长时间，你24小时的生物钟你就乱套了。生物钟一乱套，你的胃肠道功能也乱套，所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生活全部都乱套。这是讲，基督是首先的，统管一切，万有一切。这是对整个世界，基督拥有主权。那接下来，基督的教会就是对我们他所救赎弟兄姊妹，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所谓教会，天下所有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大教会。我们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只是一个我们这样一个群体，是一个小教会，所以他是天下所有弟兄姊妹的元首。也就是他是那个头，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这个胳膊、一只手、一个肢体，或者说一个细胞，都在耶稣基督统管之下。他是最初的，他是从死里边首先复生的。按照他是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啊，单位谁谁是头，那谁是头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权利，他有人事权。就像那个伊隆马斯克接管那个推特以后，先 lay off 一部分，lay off 什么人呢？就是懒惰的人、不听话的人。那基督有这个权柄，基督的权柄比这些大多了。基督你不听话，他可以让你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来那个教导我们，管乐他所喜悦的那种儿女们。所以我们有时候生活当中会发生，哎，怎么就？突然，这个情况好好，怎么就突然发生这种情况了？那神在管教我们，让我们好像我们不听话，或者说我们给神做工，魔鬼过来了，要搅扰我们，那神在后边看着，会保护我们。他是掌管一切，整个教会的发展 教会的建立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好像我们今天看见教会很多教会的关闭了啊，很多教会关闭了，但有很多教会呢不断的建立。看似基督教应该灭亡了吧，但是2000年下来信的人越来越多，其他人都是靠那个长枪短炮来打世界，基督靠十字架来打世界。所以说神的做法在世人看来非常愚拙，一个人怎么你领兵打仗，你应该冲锋陷阵啊，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就是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征服了整个世界，但是基督的公义将来有一天在最后伸张的时候，所有抵挡他的、背叛他的、魔鬼还有不信的人，他都要惩治。另外一个，基督也供应教会一切的需要。第一，借着神的灵的感动，赐下他的话语；第二，耶稣基督差遣圣灵和天父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也住在我们心中，就像保罗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就变成基督的工具。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基督就有无限的力量，圣灵就有无限的智慧，做成我们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就像是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圣灵就替我们就担忧，也替我们祷告。所以说，耶稣基督作为全体之首，教会的头，他创立教会，他也带领教会，带领教会要积极胜利，最后呢，战胜那个魔鬼。他是从死里边首先复生的。这个如果说基督没有复生的话，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没啥区别，和他其他信仰没什么。关键就是说，基督死了，为我们罪死了。他是第一个复生的，也是初熟的果子。将来我们有一天都会有一个新的灵体啊，不像现今的身体，我们会生病啊，我们会那个生各种各样我们治不了的病。将来我们身体生病，用的是属天的身体，只有属地的身体才会生病。所以将来我们会和基督在一起，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凡事上居首位，我们说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头啊，我们说那个。伊隆马斯克挺厉害，三个公司的 CEO，那也就三个公司罢了，知道吧？但已经很厉害了。那么基督呢？万事上居首位，他是伊隆马斯克的首位，他也是拜登的那个首位，他也是川普的那个首位，他可以掌管他们，所以他的范围是全宇宙的，包括你看见的、看不见的、天上地下的，他是这么一位掌管。所以他的所管理的群体，他的范畴是无限的，而且这个长官呢？如果他就掌管一天两天，说哇，一天两天过去就你就没权利了，我们也不再怕你，知道吧？但是他是永永远远的，他管理过去，管理现在，管理将来也管理，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这就是我们所依靠的神。所以他就是告诉那个波罗斯教会的信徒说，耶稣基督管理所有一切物质界的东西，也管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从基督徒，我们相信他那些体就会完全的带领我们。因为他可以掌控一切，你跟随他就得够了，就够了，不需要再依靠那些，修行养道啊。所以说，我们追求那种，我们有比如说那个有那种打坐呀，或者说其他的一种修炼呀，练气功啊，练这练那的，都是为了达到一种境界，一切都不必要，那么那些所要追求的心里边的平安，通过信基督就可以得着了。这就后边十九节和29节讲为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第十九节是讲到他的能力，因为复兴完教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边居住。这个在他在我们翻译是在他里面的翻译的后边，但是在原文在他里面是放在最前面的。当希腊文这个句子他要强调某个东西的时候，他是放在最前面，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边，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有父神一切的丰富，就是说天赋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智慧、知识、能力，都在基督里边。也就是说，基督的本质和天赋的本质是一样的，一样的。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基督他有能力， 同样到了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亚当同样一句话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这个在基督里边这两个都是在预守，所以基督和天父这有一个相同的本质。因为这个是主要是针对犹太人来讲，因为犹太人他们一个坚定的固有的概念，就只有一个神，就是那个耶和华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进迦南，他们认独一的神，天父是最大的，他们愿意母重成长，愿意顺服基督。但是耶稣是谁呀？耶稣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怎么就能成为神了呢？所以这些话都是对那个犹太人来讲，犹太基督徒，让他们认识过这个基督和他们在旧约相信的耶和华，实际上那个应该念亚伯啊，但是我们耶和华这个读法是肯定是错的，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将错就错，就像是我们读很多中文字一样，明知道它那个翻译是错的，翻译是将错就错。当你读的那一刹那间，很多人都不知道你读啥。所以基督就是旧约讲的那个天父，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不需要再找外来的资源。不需要神神叨叨搞那些神秘主义，好像你不行人事的，你不吃肉啊，不喝牛奶，你就能上天庭看见天使天，没有这样一回事情。这边20节 ，and 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那么这里边呢，其实这一句经文有三个借着。三次借着他，但我们中文翻译只有两次借着，也就是说，其中有一次借着就是第一句翻译的，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这是一次借着。还有呢，便借着两次讲了两次，叫万有。第一个是借着他叫万有和神和好，第二次说借着他叫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他是特别的强调，特别的强调。人能和神和好，是完全靠着基督。通过基督来成就的，也是这一次强调，只有靠基督，完全靠基督，唯有靠基督，就足够了，可以和神和好，其他的都是多余的，都是不需要的，都是荒谬。所以这位天上地上，天上的当然我们知道有。天上也有那个受造的，没有堕落的天使啊，没有堕落的天使。那地上的，地上将来我们说现在的地上，我们知道说，今天听到说那个气候暖了，北极冰都化了，完了海洋暖就生了，岛也就没了，听起来都很恐怖。二氧化碳也太高了，什么那个臭氧层也这个破坏了，听起来挺恐怖。经常到处那个就是说，四季变化也不正常了。该下雪不下雪啊，该冷的时候不冷，所以搞得大家经常感冒。该冷的时候不冷，就病毒也活跃啊，你活跃它也活跃，所以搞大家经常感冒。但是将来有一天，这个地球都会改变的，改变成什么样子？改变成就像上帝刚刚创造地球的时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那个动物世界也不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整天狮子吃那个牛啊，吃那个羊。都回去吃草去了，那人也和动物可以和睦相处了。去喂牧狮子啊，它就像狗一样，它跟你这个撒个娇。这就是说，天地都会改变，这个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这改了这个当时那个以色列，当时格罗西教会，不管是那个犹太信徒还是外邦信徒，都有一个很大的盼望。这是针对当时，他们的情况。强调耶稣基督是独有的，超越一切的，超越宇宙，超越我们教会众人，所以我们要听他的，唯有他就够了。既然是这样以后，我们这个世界保全，我这边讲一下这个宗教这个和平啊，这个和平这个意思本来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受造之初可以和神讲话，这是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和平，这是一个平安，但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了。犯罪以后呢，就像这个镜子破了一样，你看的时候总是那个不是原来你这在裂缝上，你也变成这个双脸人了，知道吧？就不和平了。所以现在耶稣基督的死，他实际上的这个宝血 洗净了人类的罪，所以人和神呢，又像当初的镜子一样的，又恢复原初的和平。这个就是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这个平安在世上找不见，只有通过在耶稣里边才能找见平安。所以我们信了这样一位基督，我们当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就劝勉哥罗西教会的信徒，首先回顾他们过去的光景，过去你们和神没关系，神虽然有能力，但是和你没关系啊。因为马斯克有很好的才能，很好的公司，但和你没关系，知道吧？不认识神的时候，作恶多端，做了恶也不承认恶，做了恶还以为还是做了好事，知道吧？心里边与他为敌，整天思想的，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地上满了强暴。这就是不认识神的时候。但我们现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和神的家里也没有关系，现在我们成了神家里边的人了。这边是说，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请到神自己面前。这边这个成了，这用的一个动词，应该叫一个未界定是动词。如果未界定是动词，这个动词呢，它既可以表达这个事情完了，也可以表达这个事情还没有完，还可以表达这个事情依然在进行。还有很特别的这样一个动词模式，在我们那个英语里面没有，在中文里面没有。我们中文和英语都要按照这个上下文来看，这个是到底怎样。但虽然是这样一个未界定时代，它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根据上下文，它会强调某一方面，甚至某两方面。所以在这儿呢，它既可以当做说完成来讲，也可以当做进行时来讲。所以说，从地位的角度来讲，我们在神面前完全圣洁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随时到神面前祷告。如果不圣洁，非圣洁不能见主面，非圣洁你到主面前你都到不了，知道吧？所以这个从一种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是完全的圣洁了，我们属于神的，我们随时可以到神面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生活当中呢，还没有达到完全圣洁，所以这又是一个境界，我们依然在进行。所以这个非常奇，这个这就是圣洁奇妙的地方啊，圣洁奇妙的地方。我们现中从献祭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没有瑕疵的。我们是无可责备的，我们可以献上神，我们可以被神所使用的，知道吧？因为旧约献祭的时候说，你说好行，我这边的羊都给你吧，但里边残缺的说，残缺的不要，只要那个头生的，头生的还要无残缺的，残缺的你要再赎回去。我们现在是每个弟兄姊妹，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弱点，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尽管我们经常还犯不了犯罪，甚至故意犯罪。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这就是神宝血的功用。我们信基督就是靠恩典，就是在这些地方上，我们才能体会神的恩典，赦免我们罪，所以我们才能到达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才会欢喜，所以我们才会高兴。谁说我们不好？只要神没说我们不好，那个是最终的判定，知道吧？就像说考试一样。只有说给你代课的老师说你这个学得好，他才能认可，别的人说了也不算，知道吧？他有这个主权啊。我们最后，我们现今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将来之后我们永远也在神的面前，所以将来因为我们将来会面对审判，知道吧？现在对基督徒的审判就是判我们检验我们所结的果子，对非基督徒来说那个就是地狱之火。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认识的朋友。希望我们的家人，甚至希望我们就是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给他们传扬福音，知道吧？给他们提供这种得救的机会。我们有这样光明的美盼，我们以后当怎么行呢？这边用了一个那个假设语气啊，就是说，如果你们那个所信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就不是被引去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那么这个失去呢，就是一个东西挪开它原，假如说这儿原来有一个杯子啊，这边有一个杯子，感谢弟兄们文的杯子，有一个杯子，引动挪去，一地震以后，这个杯子就倒下去了。因为这个我们说写书信在61年、62年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布洛西教会的刚刚经历了地震，所以他很这个只是猜测啊，但是非常有可能，因为时间点上非常吻合。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用各种比喻的时候呢，都是用大家 比较深刻，有那种画面感的那种描述，画面感的描述。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在属性道上要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就不会像你们刚刚经历那个地震，房子倒塌了，挪离原位这种景象啊。但是说这里边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说那是不是这些格罗西教会的真有信徒不会像，因为之前已经讲了，他们在基督里所那个爱心所散发这种就是说爱心的行动已经接受善果了，所以这边的保罗继续他们这样下去。那这个一假设以后，是不是就是说他们就不可能这样下去呢？我们这边这个假设呢，我们说假设，通常我们在说 if 什么什么，我们都是用一个虚拟语气，对不对？我们英文里面虚拟语气，那一个可能也可不能，但这边呢，这个假设是它是用的现在时语气，也就这样一个假设呢，它是描述一种非常非常之真实的境况，也就是哥罗西教会，他们非常非常之可能，他们在所信的道上会真心，他们根基会稳固，他们会坚定不移。那这样的结局呢，就不像你们刚刚看到的地震一样，房子就倒塌了。所以这是对他们一个正面的、极具真实性的一个劝勉。那实际上这个也是对我们的劝勉，因为我们能信神，是神准备了救恩，我们愿意信神。也是神给我们这种下决心的这种勇气和那种环境、那种条件，我们能在主基督里面一直跟随他，愿意被他所引导，愿意顺服圣灵引导，这全是恩典。我们信主时间越长，回过头来越想说，真是恩典，真是恩上加恩。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真是活不到今天。我们的喜乐，你一点也重留不住啊！所以这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让他们真像过往一样，在那所信的道上恒心。要根基稳固，要坚定不移。那保罗最后也强调说，这些都是在福音里边讲的。这个福音你们起初就听到，哥罗西教会听到福音，他们就经历到福音的大能，经历到基督的恩典。那保罗呢，也是为着福音做那个执事，就是做仆人。现今我们不管是我做牧师也好，或是说之前做弟兄也好，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都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回来的。耶稣的死是他的肉体的死，因为当时有一些就是诺斯底主义的教导，就是认为这个身体是邪恶的，基督那样一个圣洁的不可能住在一个肉体邪恶的东西里边，所以他们并不认为基督那个死是一种肉体的死，是一种虚幻的，是一种虚幻的。是格罗斯，诺斯底主义的这种最初的萌芽了。所以这边讲，保罗说，就是因为基督肉体的死拯救了我们，所以他的所说的这些，基督通贯宇宙教会的元首，他肉体的死，他施加宝血救赎，都是针对当时，其实也是针对我们现今，我们现今的思潮那种混乱程度，远远超出当时那个格罗西，知道吧？因为格罗西之所以混乱，就是他因为在一个当时的高速路旁边，他的思想比较开放。那现今的那个高科技这么发达，多媒体这么混乱，人们的思想更是被这边敲一下，被那边撞一下，不知道是左好还是右好，知道吗？找不见那种平衡点。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基督这儿，你管你左右，你要只要不合乎圣经的，都不采纳，都不理，那我们心中就有平安啊。所以求神，借着那个他的话语来那个勉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基督主宰一切，基督也时时刻刻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跟着这样一位伟大的主，就像那个彼得说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啥呢？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我们就跟随基督到底。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继续背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希望我们能够每个人接触，就像哥罗西教会一样，多多接触善果，在接触善果过程当中，在情感上，在心理上来经历神。我们祷告，愿天我们感谢您赐下您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心理上、心智上、情感上继续经历。主是创造天地的，主掌管一切，主用您的宝血，用您肉身受死所经历的苦难来拯救我们、救赎我们，让我们与父和好，成为父的儿女，是吧？真是我们 愿意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为神之所用。啊，在这个末日时代里边，让我们靠着主的话语，能够抵挡魔鬼一切的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搅扰，让我们心里边真是有从主而来的平安。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